聚焦时事热点，汇聚公众意见，请听希望之声热点大家谈。
听众朋友好，周三晚上的6:14，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希望之声电台的节目，我是丁月。接下来带您关注发生在我们身边哈，还有国际局势上最值得我们关注的一些热点话题。首先，在我们湾区哈，最近几天大家都关注到了一个非常热门的话题，就是禁止驱逐令哈，在阿拉米达县可以说是引发了广大屋主群体的这个抗议行动啊。那么在周一的时候，我们也跟大家报道。就是在东湾啊，三林 Angel 一位华人的小业主啊，小屋主 George 武先生啊，他因为3年没收到租金，实在是走投无路，求告无门啊，就因为受限于阿拉米达县的这个禁止驱逐令，他的案子被一推再推，损失了10几万啊，他的租客甚至把他的房屋转租出去来牟利，他自己都没有办法，所以最终呢采取了绝食抗议啊 ,hunger strike 这样的极端的方式。那么在这个他绝食抗议的第3天啊，也就是昨天呢，阿拉米达县议会啊正好也就要来讨论这个禁止驱逐令的问题。那在同一天呢，我们看到有很多这个来自湾区各地的啊这个屋主啊，还有一些这个住房联盟协会的一些人呢，都到现场表示支持，同时也呼吁阿拉米达县议会啊要关注就是房东的这个权益问题哈。那我们也有记者到现场去采访啊，我们听到了很多来自现场抗议人群的这个心声，同时呢我们也电话连线了就是武先生哈，了解他经过3天绝食抗议之后最新的一个情况。他也特别委托我们希望之声电台啊，想把他关于这一次啊就是说进行抗议的一些心路的体验和感想哈，通过我们的电波想分享给湾区的华人朋友哈。好，那么首先我们来看对于这个极具争议性的啊，就是阿拉米达县仍然在疫情，可以说现在在昨天我们都知道纽森州长已经宣布加州都结束了这个叫做疫情的紧急状态嘛哈。那阿拉米达县还是湾区最后一个哈，仍然实行这个叫做禁止驱逐令的一个 county。 那么这个禁止驱逐令呢，之前跟大家就是有多次报道过，它本来是为了就是在疫情期间帮助一些哈受疫情影响的啊这些租客们，他们不被驱逐到这个无家可归啊。但是呢，在阿拉米达县不太一样，他的这个禁止驱逐令呢没有任何的一些限制哈，也不去查说这些租客是不是有就是符合条件啊，是不是真的因为疫情的原因没有办法复租。所以呢就导致很多无良的租客啊，或者是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就利用了这个条款啊，就长期的拖欠租金哈。也在这种情况下呢，就带给了起码在阿拉米达县我们看到很多的屋主啊，就是房东呢收不到房租啊，承受了巨大的精神压力和损失。昨天这个市议会上啊是进行了非长时间的这个听证啊，那么我们看到在这个开始前呢，就有大量的就是近百人啊就是去到现场抗议，然后但是他们有限制这个入场的人数啊，最后只让了40几个人发言哈。大部分呢都是房东的代表，就是呼吁县议会呢赶快废止这个暂停驱逐令。那最终呢可以说这个阿拉米达县算是顺应了民意啊，决定让这个暂停驱逐令不再延期了，会要在4月29号晚上自动失效，也就是在疫情结束这个紧急状态啊，按照他们这个写法是说疫情紧急状态结束之后的60天它就自动失效。那昨天加州结束了疫情紧急状态，那么到4月29号就自动结束了哈。那么这个在这种情况下呢，确实让很多房东来说呢可以看到了一个希望的曙光吧，起码就是那些无理的租霸们哈，失去了这样的一个保护之后呢，他们也可以通过一些其他的法律途径来解决问题。那再回到昨天的这个就是抗议的现场哈，因为进入了第3天的这样的绝食抗议啊，其实这个武先生的包括他的这种精神呢和他的这种决心，其实是感召了很多湾区的一些房东哈，不光是有华裔的朋友哈，不光是华裔的房东，其实在现场我们记者看到有很多不同族裔的哈，都自发的去到现场支持这个武先生的抗议。 那么我们在现场呢，这样的一个抗议活动，看到一个最主要的啊，就是抗议的主办方组织者叫做安居联盟啊，叫做 Business and Housing Network。那他的主席呢叫做 Jennifer 刘啊，刘女士。刘女士94年从广东移民来美国哈、啊，原来是从事高科技工作的，现在从事房地产相关的业务啊。她创办这个安居联盟呢有7年的时间了。主要成员呢都是华人哈、啊，当然也有其他的族裔，他们的目标是想要帮助这个小业主哈、啊。然后大家交换怎么维护房屋啊，管理出租房啊等等。那我们的记者子涵呢在现场就采访了这个 Jennifer 女士啊，就问她说为什么要组织这样的一个抗议活动，她最想要表达什么心声呢？我们来听一下。
我看到 George 吴正在绝食，他的故事我们听了觉得非常的悲惨，他跟我们提起来他实在是太绝望了。在疫情之前呢，他的租客已经没有付租了，所以那个时候他就为了省律师费，他就自己到法庭上亲自去状告这个租客，说他们不付租。但是很快疫情就开始了，疫情一开始了以后呢，就有这个驱逐禁令吧， eviction moratorium， 所以法庭呢就说我们现在不能审理你的案子，就要推迟。那他后来就不断地跟法庭说自己的情况，觉得这个不是因为疫情引起的租客不付租，是疫情之前就已经开始了。他不断地申诉，但是不断地被法庭驳回推迟，这个已经反反复复进行了18次。他的案子被推迟了18次以后，他心里觉得特别的愤怒。就我看到 George 吴的这个故事，还有我听到了另外一个年轻妈妈，也是一个小房东的故事，租客欠了他超过10万块钱的租金都没有还，然后还一直占着他的房子，所以他也是跟 George 吴一样心里觉得非常的难受。他比 George 吴实际上更惨，因为他有2个很小的小孩，小孩子都需要照顾啊什么的。可是他呢现在他跟他先生呢每个礼拜7天，每天呢工作10到15个小时，他们是去做那个送餐啊什么的，就一天到晚他都说他自己变成了赚钱机器。看到了 George 吴和这个叫朱迪的年轻妈妈的故事，我心里非常的难受。我觉得这些政府呢，他们有很好的意愿，希望帮助这个弱势人群，但是他们即使有好的意愿，这个结果呢却是事与愿违的，而且非常的不公平。他们呢是倾向于一方，他没有想到呢另外一方这些小房东们呢也跟租客一样同样需要帮助。这些小房东呢他们往往要靠这个租金来养家糊口，他们需要付小孩的学费啊，付房贷，付这个地税，他们还要维护这些出租房。这个如果没有这些租金呢，他们的生活来源呢就被砍断了。疫情以来呢，像阿拉米德康体，他并没有因为疫情来免除屋主的地税，政府都知道地税来说对他们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收入来源，可是我不明白他们为什么就觉得这些租金对于这些小房东来说是无足轻重的呢？这个是非常非常不公平的。而且我想呢，政府的官员没有哪一位愿意3年不领工资来支持这些弱势人群，我相信他们做不到。那既然他们自己做不到的事情，为什么把这个支持弱势人群的这个社会的一个应该由社会负担的一个任务放到这些每一个小房东的身上呢？这个是非常不公平的。 我也理解疫情以来呢，的确有一些低收入的人群呢，他们的收入受到了影响，他们的确需要帮助。我呢，我也希望去帮助这些弱势人群，但是呢，也应该意识到不单是租客才是弱势人群，很多小房东他们的经济也并不富裕，他们也跟租客一样同样的需要帮助。政府呢，在考虑到帮助租客的同时，他们也应该给出足够的资源来帮助这些小房东，他们有困难的小房东。
以上就是安居联盟啊，就是主办昨天在阿拉米达县议会前抗议活动的这个组织者主席哈 Jennifer 刘女士分享她为什么啊要站出来去为了像 George 吴先生啊这样的一些无助的收不到租的小房东来为他们抗议和发声。那其实因为这个禁止驱逐令所遭受财政啊经济损失的当然不止吴先生一个哈、啊、刚才这个 Jennifer 分享的还有啊华人的这个妈妈朱迪女士每天要工作十几个小时来养房哈、啊、但是呢收不到一点租金。还有根据国家公平图籍研究哈、啊、National Equity 叫做 Atlas， 它在整个阿拉米达县呢，预计是有32,900个家庭啊都没有收到租金，总计呢是1.25亿的租金损失哈。加州公寓协会呢最近还对阿拉米达县的这个住房提供者呢做了一个统计，其中205个受访人就说他光他们啊就总共被拖欠的租金就超过6800万啊，就只在受访者的这一小撮当中，那更多的我们看到是非常非常庞大的一个数字哈。那在这种情况下，难道政府没有考虑到吗？就是为什么阿拉米达县一定要推行这样的政策呢？ Jennifer 怎么看？
政府的官员都是民选的，民选的官员呢，他们都需要选票。在任何一个社会里，永远租客的人数会远远的大于房东的人数，所以论选票来说，房东呢是不可能有租客的选票的。那租客的人多势众，他们给了这些政府官员很大的压力，所以他们为了取悦大多数的人，为了他们自己的选票，他们就选择牺牲小房东们的利益。
这个是 Jennifer 她个人的一个看法哈。当然我们知道，就是不光是房东啊还是租客，其实本来不是一个对立的关系哈，但是在一些就是我们看到像阿拉米达这样的一个政策之下，可以说是不完善的一个政策之下，反倒把一个很和谐的一个就是我们互相我提供房子你提供租金我们互惠的这样的一个关系呢搞得如此的紧张哈。那么其实在昨天的这个抗议现场呢，有很多就像我们说像类似有吴先生这样就是被拖欠租金的小业主哈、啊、赶到现场来支持他。其中有一位叫做 Jenny 的女士哈、啊、那她呢的房子本来是在 San Jose， 但是她听说了吴先生的这个经历之后呢，特别从南湾开车到奥克兰哈、啊、来支持这个 George， 并且呢也表达他对禁止驱逐令的一个反对哈、啊、那么当时在昨天的现场，因为这个吴先生他3天绝食是非常虚弱的，所以他也当他的一个代言人了吧，帮他在集会上发言。同时呢他也跟我们分享了他自己的情况哈，他也有被拖欠租金的这种经历。
我们这边太多人，基本上每个人都是受害者，就说他过去3年都不让我们，就说不管怎么样就不交租也不能够 evict， 对吧？基本上多多少少太多了，我们这边3年没收到一分租的人好多，比我想象中的要多太多。像我自己只是几个月，那几个月怎么说呢，那就自己只能默默的就算了。
那像这个 Jenny 一样哈、啊、特地赶来支持吴先生的呢，还有来自旧金山的 Amy 女士哈、啊、因为昨天下大雨，真的她也特别的就是赶来参加这个活动。那么 Amy 呢，她是就是说98年就来到美国了哈，所以他看到他因为住在旧金山，也感受到了这种严格的对于房东的管控的一些政策，所以特别前来支持。我们也听听看 Amy 是怎么想的。
因为我听说他绝食就觉得很震惊，然后我转发到推特，然后发现哇好多人都很震惊，然后还有人问说，哎，这个为什么不是 national news 啊，就是说全国都应该 知道这件事情啊，就是有人搞得走投无路，一个房东走投无路要出来绝食来讨要房租了这样子。旧金山也有啊，旧金山那个租控的法令也非常严格，所以很多人宁可房子不租出去，也不敢乱租给别人，因为会有些人被搞得很惨。对，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出来，虽然即使不关我们的事，我们也要出来支持，因为我们只要觉得对的事，我们就要支持，这样我们社会才能更好，也不会这样越来越滑向共产主义这样子。对，就像他这样子，他本来是有产阶级，结果被搞得好像快要破产了这样子，反而是他的房客是无产阶级，只要赖着就好像就可以占他的财产这样子的，有点像共产主义了。现在加州很多方面这样。
这个 Amy 的感受不知道我们其他听众朋友有没有同感啊，就是有些政策怎么感觉像我们当初这个离开的共产中国一样呢，中共这个统治下呢哈，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吧，确实武先生的这个经历哈很值得人同情啊。他本来也是第一代移民，辛辛苦苦的啊，通过打零工啊和太太两个人努力的养家糊口，攒了这么一栋房子哈，靠经营小出租房来供孩子上学，结果三年不收租，现在濒临破产，走到实在是走投无路哈、啊，才走上了绝食的这条路。当然好在昨天我们看到阿拉米达县已经决定就是暂停这个，不再延期暂止驱逐令了哈、啊。那武先生呢也结束了他的绝食抗议的行动，但是他的这个经历和故事通过我们的电波传播出去之后呢，其实很多朋友非常的关心他哈、啊。那所以在节目开始前，丁月也特别电话连线了他，他就很想要说感谢各位啊，就是关注他的一些朋友的支持，所以他特别录了一段语音哈、啊，希望通过我们的电波传播出去。我们也来听听看武先生他的这些心声和最新的情况。
大家好，我是 George， 谢谢大家的关心。昨天夜里我回家了。2023年2月26号早上，我来到阿拉米达县行政大楼，为结束 eviction moratorium 而开始了绝食的斗争。此后，数以百计的受害房东也纷纷站出来讲述自己的故事，使我们小房东微弱的声音被媒体广为传播，使社会大众认识到继续实施 eviction moratorium 是多么的不合理，使 Alameda County Supervisors 最终做出了正确的决定，不再延长 EM。 因为之前县里面有立法EM 有60天的缓存保护，所以县一级的EM 将在4月29号正式停止。同时县里面表示，未来实施对租客的保护政策时会兼顾到屋主的利益，并且暂时搁置了 Just Cause Eviction Rent Registry and Ban Criminal Record 三个议程。当那天早上我忍着阴风冷雨站在奥克兰的街头，当深夜我栖身于空旷无人的政府大楼的屋檐下，说实话我也曾彷徨，奥克兰的治安甚至让我难以预料还能不能回家，是你们广大的群友善良的人们给我以勇气坚定了我的信念，是自发来到现场给我打气的各族裔物主嘘寒温暖让我不感到孤独，是帮组织的义工陪伴我左右忽悠我的安全，没有你们就没有昨天的顺利结束。但是各位朋友也要清醒地认识到，当前社会对屋主的偏见是长期形成的结果，非一日之功可改变，大家要勇敢地站出来发出自己的声音，积极为自己维权。我们是勤劳守法的人们，我们的财富不是飞来横财，我们善待租客，我们要求的只是被公平的对待，只要大家不断努力，假以时日，就会获得正面的社会形象和宪法保护的正当权益。在这里，我也衷心感谢大家的支持和慷慨解囊。捐款的用途，部分用于绝食抗议的开支，部分用来帮助我解决家庭救济，以及后面的法律诉讼拿回房子。其他多余的款项我会用于今后为屋主群体的维权活动，接下来除了发起法律诉讼， 可能还会对无良政客发起政治罢免。如果大家分散斗争，效果十分微弱，只有凝聚在一起才能众志成城。欢迎你联系我，我们一起来行动，来讨回咱们的合法权益。也欢迎你们用其他的方式继续支持我。请大家给我几天时间调整一下身体状况，之后我将会在微信群里和你们互动，并尽可能一一拜谢到现场支持我的朋友。我也乐意为陷入困境的无主朋友分享我的知识和经验。 George 将会成为你们的朋友，为你们而战。谢谢大家。
聚焦时事热点，汇聚公众意见，请听希望之声热点大家谈。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热点大家谈，我是丁月。今天带您关注的话题呢，就是阿拉米达县的禁止驱逐令啊，给很多房东哈，把房东变成了苦主啊，收不回房租，甚至出现了像刚才我们听到的武先生这样的非常极端的经历哈，三年收不到租，走投无路，只能绝食抗议的这样的境地哈。那听了看了这样的事情，您有什么样的感受哈？因为这个禁止驱逐令不只是在阿拉米达县，之前也在湾区各地都有实施，甚至整个加州都有类似的一些规定哈。您是否也有类似或相同的经历，或者您对于这样的一些政策哈，制造了可以说是把屋主和租客推到对立面上去哈，也导致制造了政策的漏洞，让一些无良人士来钻空子的这样的一些做法，您有什么样的想法哈？都欢迎您跟我们分享。888-275-1628，888-275-1628。那刚才我们的记者子涵采访的过程当中，有一位 Amy 女士就说哈，说哎呀，现在的这个政策怎么会变成这样呢？怎么像个共产主义似的哈？那对于这种就是政府过度干预的一些政策，它对于整个的经济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影响？为什么美国，我们所生活的美国加州啊，我们的湾区会变成这样的一个政策的环境呢？这也是非常值得我们去深入探讨的啊。首先呢，对于这个政府过度干预对经济方面的影响呢，丁月刚刚早些时候是采访了宏观经济分析师 Jerry 张哈，我们先来听听看他是怎么分析的。
他对房地产本身的影响呢，是打乱了这个市场经济的调节行为，是会造成供应的短缺，供应短缺之后呢，那就会让这个市场上的可租的房源更加少，那么那些低收入的人就更难找到可负担的住房了。它的影响其实不仅仅是在房地产，它其实是整个法治社会和西方文明的一种退步，这种行为。因为呢西方文明超越东方文明就在于启蒙运动嘛，启蒙运动最重要的贡献就在于言论自由保护私有财产和契约精神。西方国家一直是比较处于就是发达国家行列，就基于这些特点，当然还有其他的对宗教和王权的这个挑战也有，但是其实对于民间经济来说对契约精神的尊重和这个私有财产的保护是一直是核心。那么他这个所谓的这个租客暂停令一直延期的话呢，他其实就是对这种契约精神的一种破坏。这是一种过度干预啊。其实美国是三权分立的国家嘛，那么本来那个eviction 它是一种司法程序，本身是应该法官去判断的，你有没有好的理由去逐客是不是应该逐客，这本身是法院的权利。那么现在阿拉米达或者说有一些城市，它就相当于是干预了这个法院的这个权利。它是从行政和立法的机关来做出人治而不是法治。所以这个它不光是对经济层面，它对社会治理层面也是有重大的影响。
好，以上就是宏观经济分析师哈 Jerry Zhang 对于像是政府过度干预这样的政策，比如说强制禁止驱逐令的一个分析哈。那对于这个事件您是什么样的看法？888-275-1628，我们也很想听听看您的意见哈，欢迎您随时加入我们的讨论。好，线上有一位关先生哈，关先生您好。
金文你好，谢谢你们台经常替我们发声，非常感谢。我今天想说的是，在美国这种趋势非常不好。什么趋势呢？就是说有好多人他以这个做好事为名，结果做了很差的事情，但是呢这个后果呢，破坏性的后果却让守法公民去承担，这是非常不好的。今天的这个例子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一个例子，就说你政客想要做好事，想要去留个好名，但是呢却让这个房东也是辛辛苦苦，并不是房东都是坏人，都是穷凶恶极的，有很多人就是我们这样普普通通的老百姓，只不过就说他希望用这个房地产的收入来支撑自己的家庭，但是呢又碰上这个 COVID-19 啊，这些政客呢就可以为所欲为的，其实防止这个房东收到钱。问题是你如果想做好事，你用自己的钱做嘛，对不对？你可以捐出来你的房子让别人住啊，这种让纳税人首先这个地主他们已经是属于纳税人，另外一个呢，人家也是守法公民，也是在用自己的辛勤劳动所得来去供这个房子，他房子也有 cost， 你要 maintain， 你要去维护，你要去交房产税啊，你试试一年不交房产税，你试试看，对不对？那问题是没人在乎这些人的利益，这是非常不好的这种趋势。另一个趋势也是像这个小拜登这个政府，他现在之前提出的要给多少人免除什么贷款，大学学费的贷款的那个债务，那这又是一个不公平，而且他免除的债务呢是用所有纳税人来去承担，去为这些人去负责，这样的行为是你就大大的伤害了这个社会的契约这个精神。就像前面那位律师说的非常棒，你如果这一个商业社会契约精神没了，也就是说随时政府可以用各种理由去把你这个商业行为的一些基本的这个 foundation， 基本的这种前提给你破坏掉，那你这个商业社会整个就会崩塌，因为你没有任何安全感，没有任何的这个 commitment， 那这个最终会伤害社会的所有的人。所以我在这个事情上，这件事情上呢，这个 case 上就是等于是绝食的那位先生呢，也得到他想要的结果，这还是好的结果，对。但是很多的地方，你可能就算抗争也得不到该有的结果，他的累累损失谁来承担？没人问这个问题，这是非常让人匪夷所思的事情。这个事情上，我也在关注，因为各种原因我没有亲自去，我其实是真的是想到现场去叫喊。感谢我们的那个组织人，还有大家的帮忙扩散消息，也感谢像你们这样的良心媒体，为老百姓发声，我向你们致上崇高的敬意，真的是不容易。我也希望大家继续努力，继续奋斗。如果看到这样的类似的不公平的事情，还是要持续发声，因为你只有斗争，它才会改变结果，否则的话，那只能就是说越来越烂。所以，我加州是一个很好的地方，我们需要在不同的地方，只要是力所能及，就要尽量避免它去陷入这种社会主义，陷入这种毫不负责任的那个泥沼。
非常谢谢关先生啊，也首先谢谢您对我们工作的这种肯定和支持哈。同时刚才关先生提到的很多，其实也是在我们采访啊这个事件的过程当中，很多跟我们分享的就是湾区的华人朋友的一个可以说是个共同的感受哈。就是一个是刚才说这个很多好的很多这个好多政策是叫做 good intention 啊，有好的一个意图，但是最后造成了很差的一个结果。包括我们在现场哈，有采访到另外一位 就是叫做 Peter Pan 的先生，他就引述了那个大哲学家苏格拉底的话，他说通往地狱的路都是由 good intention 铺就的哈。为什么会这样？还有就是很多刚才关先生谈到了， Amy 谈到了，这位 Peter 先生也谈到了，说为什么怎么现在就越来越这些我们身边的政策越来越像共产主义了，越来越社会主义化呢？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好，我们听完了关先生的分享，我们也来听听这位 Peter 先生哈，他怎么说的。他来美国已经很多年了哈，都今年68岁了，也是做过这个高科技的工作哈，现在也是做房地产。那他的一些经历和感受是什么呢？我们再来听一下。
想要表达的是，就是政府呢不能滥用权力，这个私人财产非常重要，没有私人财产就没有自由。这就是为什么美国会有宪法，会有一个第五修正案。美国宪法的第五修正案就是明确的说明了，说政府不能征收私人的财产，然后呢没有给 fair compensation， 就是一定要赔偿。那这个 eviction moratorium 呢，他做的确切是相反，他们虽然有一点点钱，但是钱这些钱远远不够用，而且他们呢一刀切，如果你达不到条件，你根本就比如 tenant 不 cooperate， 你根本也拿不到钱。所以呢，他其实把整个社会的负担全部转移到我们这个 housing provider 上面，也就是让我们这个 individual 来负担整个社会的重担。那这就是等于说牺牲个人，就算是为了社会的好处也不能牺牲个人，因为呢为了社会的好处来牺牲个人，这是共产党的逻辑。如果这样子的话呢，明天就别的人也会这样，而且呢他这样做的话呢，使得私人财产呢可以任意受到破坏征收，这样子呢对这个国家是很危险的。这个国家没有私人财产真的就没有自由。所以呢我们这个除了说要为他们鸣不平之外，我觉得这大picture呢就是说我们要维护美国这个自由的国家，不能让这个国家呢走上共产主义的道路。
那么这个 Peter Pan 先生还谈到哈，就是说像这样，为什么他觉得像美国好像往共产主义走了，他就具体的分析说，你像阿拉米达县的这种做法啊，很特别像就是过去那个中国的斗地主哈，因为他可能经历过那个年代哈，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们再来听听看。
这些政策你看啊，租控，就是说政府来限定说你的租不能每年加租不能超过多少，外面的通胀8%呢，他也你也只能加租3%，那你的其他费用全部都增加，你的建筑材料、你的维修、你的保险、你的地税，但是还不这还不是最坏的，因为呢那个租金管制呢，跟着呢他就会有一个说叫做 just cause eviction， 就是说你不能赶客，你唯一能够赶客就是租客没交租，其他的你都不能赶。那这个造成呢，就是这个生意就变得很难做，因为呢，像那个我们做房东的，特别是小房东，你唯一的可以跟让 tenant 比较守规矩的，就是说我可以赶你走，你把这个拿走之后呢，你基本上你就没办法赶客，你把房子租出去呢，你等于他，你就永远不敢拿不回来了。那这个呢，就是很糟糕，你万一没拿到一个坏的租客，你这个像这些人，他就 the life 就 ruined 了。这样的话呢，就人家就不敢做地主的风险就太高了。所以为什么旧金山现在有60000个单位不空着，人家就不租，搞的呢这个 San Francisco 说要对空租的地方收税。你想看，政府的坏政策搞得人家不敢出租，然后呢住房危机更加严重，而政府不是来想说怎么把这个缓解了，让人家去投资去建多些房子，而是再来说我要再扣你的税，这样子谁想去当 landlord。 所以现在的生意就不好做，我自己很久很久没有再投资了，因为这个不行的，所以我基本上都退休了。
那为什么就是会出现这样的情况，美国越来越往共产主义靠拢呢？
我觉得一直就有这个共产主义思潮了，但是呢因为 COVID 这个危机呢，你知道这些想改变社会的人吧， 就是每一个危机他都会充分利用的，是不是？像苏共，像中共啊，还有像美国美共，他们想改造这个社会，他们想把这个社会变成像社会主义一样啊，这些东西是从字面上看起来好像很好，是不是？世界大同，然后各取所需吧啊。但是呢，人性不是这样。人性呢，就是说我干嘛要为你干活？我人性才是自私的。你要实行这种制度，你就要改变人性。但是人性是改变不了，除非你用暴力。所以呢，他现在就一步一步的，他在拿掉你的自由，拿掉你的权利。最终呢，这个社会如果我们不让它停止的话，最终这个社会呢就会变成一个很糟糕的社会。因为呢，没有私人财产权了，整个社会就不会发展，会大家都穷。所谓共产党，共同的财产，其实呢，共产呢就是共同凄惨，每个人都会凄惨。
刚才这个潘先生说的最后一句话风大，不知道大家听没听清啊，就说共产呢就是共同凄惨啊。那如果真的是按照这样的路径发展下去的话，就像很多我们从大陆来移民来的朋友，我们是为了美国这片土地的自由哈，能够保障我们的私有财产，但是越来越左倾共产主义化呢，确实越来越让很多华人觉得不安哈。那么对于这些这样的一些社会现象和问题您怎么看的呢？刚才我们应该是还有热线打上来，但是不知道什么原因掉线了哈，欢迎您继续参与我们的讨论，888-275-1628 888-275-1628。好，现在请接在线上的朋友，您好。
在线上的朋友您好。
哎，麻烦您关一下收音机好吗？有回音。好，谢谢，请讲。
是我吗？
哎，是您，请讲。
OK，我有不同的思想方位，我不见得我对了哈。我也来美国有36年了，很久了哈。但是我个人认为哈，当然这个康体这种处理方式也不一定完全对，但是我要强调的，我支持自由市场，但是不是所有的事情都要变成自由市场，因为这也有它的弊端在的哈。我认为世界上理想的国家就是每个公民都有机会有房子住啊。我们中国人有一个最大的坏习惯，就是他明明就是不是很有能力去买这个房，他受到这个 A 店的一些鼓动，他去买了以后他住不下去，他要租给人家干什么的，就搞出这些事情。这是中国人的观念要改变。你最好买房子，你要算你的能力能够 cover， 你不要再出租了，你做你的事，这样子你可以抑制房价。就是因为大家没有这能力，一大堆人去炒，把房价给炒高了，你才会出出一大堆的弊病。所以当然我同情小业主，你们这边很可怜，这样被压制，但是我们中国人自己去找的。为什么中国人移民的很多国家，你看着加拿大、澳洲、英国都有这种现象，人家都要打压房价，人家说你们中国人来了就把整个社会都变了，本来大家过得好好的，包括美国也是一样，从我30多年前来看，那个时候美国就有这种现象，一些白人他们就或者大部分美国人就反对你们华人来就把房子炒高，我们就住不起来，自己搞得乱子嘛，你今天把这个房子炒高大家住不起，就会造出这些问题。所以大家去观念是不是该改正一下？
好好，这位先生哈，非常谢谢您跟我们分享您不同角度的一个看法哈。当然我们今天讨论的重点不在于说是不是炒房，是不是该炒房哈，而是说政府应不应该过度干预这个市场经济哈。但不管怎么样，感谢您的参与，但我们的节目时间马上就要到了哈，也只能在这里打断您了。欢迎您继续，还有其他的朋友继续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最后呢，丁月想说两句哈，一个是说关于这个今天这么多朋友，包括我们采访的，包括热线参与的朋友，都说到了政府的 的这种干预哈，美国的政策往左走啊，越来越像共产主义，为什么会这样？其实本来丁越还准备了另外一个话题哈，就是美国国会啊对中共的委员会最近新的众议院成立的，他昨天刚刚举办了这个一个首次的听证会，专门聚焦说中共对美国是最大的一个威胁，到底是为什么？其中他的这个主席哈加拉格尔议员就谈到一点，他说其实中共就在利用美国来反美啊，那么到底他怎么利用的呢？其实他是非常系统性的，通过各种这个政界、商界、民间啊、等等的这种包括教育思潮方面的渗透哈、啊、来实现这一点的，所以这又是另外一个非常非常大的话题。但是这样的一个话题和我们需要去花时间去研究深入了解，就能够解答为什么有些朋友觉得说我们今天的美国怎么变成了这样，我们的加州、我们的湾区怎么变成了这样，可能这个才真正能解答大家心中的疑问和答案哈。那么很抱歉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到这儿了，那明天呢丁越会在同一时间再带给大家这样的话题。那最后丁越还想特别感谢一下啊，昨天到现场为我们带来这些珍贵的采访报道的记者子涵啊，冒着大雨真的浑身都淋透了，就像刚才关先生说非常谢谢我们电台报道一样，那其实正是有了这些我们前线记者的一些努力和付出吧哈，才能更好的把大家的心声表达出来。所以呢谢谢我们的记者子涵，那也谢谢所有啊参与收听的听众朋友，大家可以持续不断的给我们反馈哈，我们才可以做得更好。那今天就到这里了，再见。